大家好，又到了每周五上线的韩老板与小刺猬的咖啡异想世界。那首先在开始节目之前呢，我要感谢客人协助教韩老板把 Podcast 上架到各大平台。所以不管你用的是 KKBOX、Spotify、SoundOn 或者是 Google 之类的，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节目，只要输入关键字韩老板就可以了。那暑假到了，客人比较多，前几天忙中有错，在准备冲煮手冲咖啡的时候呢，因为会先称咖啡豆然后装热水嘛，所以当时一手咖啡一手热水，准备要磨豆子的时候，居然就把水倒进磨豆机里了。于是赶快拔出电源，利落的把磨豆机拆开来清理。那幸好，总之最后进水的磨豆机保住了。啊，于是我就在上头很慎重的贴了个警告标语，请勿放水。前面有提到磨豆机不要放水的小插曲，那我们今天咖啡的部分就干脆来聊聊研磨的粗细好了。还有，如果家里没有磨豆机，到外面哪里可以帮你代磨咖啡？以及磨豆机的一些清洁啊、保养注意事项等等。刺猬的部分呢，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第一次见五级的客人来一个串场。那上一集我们有提到韩咖啡有在做刺猬的技术服务，通常来店里的刺猬都会先询问身体状况，然后还有一些技术的需求等等。刚好有一只刺猬，它当时掉刺掉得很严重，后来技术结束之后呢，我有建议饲主带去医院检查看看，那结果发现刚好身上有疥藓虫，所以我马上就把寒武鸡打包带去医院做预防性的投药。那我们这一集的刺猬就来聊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咖啡的部分来聊聊磨豆机。一般如果客人来买豆子的时候呢，如果需要磨，我们通常都会询问使用的冲煮方式或器具。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咖啡的磨法。以小飞马为例呢，我们一般建议的粗细，如果是美式咖啡机的话，我们会磨的刻度大概3到4之间。如果是用意式咖啡机的话，那会磨得细一点，1.5到2.5之间。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家用的意式咖啡机如果磨太细，容易爆把手或者是会溢出来，所以建议可以先从 2.5 再慢慢往下做调整。那因为意式咖啡是高温高压的萃取方式，那商用咖啡机的话，它的承受度比较强，所以通常不大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用家用咖啡机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不能磨得太细，会爆出来。大家去露营很喜欢带磨卡壶，如果是今天使用的是磨卡壶的话，那我们会帮客人磨2到2.5之间。赛风壶的话是3到4，艾乐压也是3到4，还有手冲会磨3到4.5。那通常数字越大呢，就表示磨的是越粗，数字越小表示磨的越细。那以手冲咖啡而言呢，如果磨的越粗的话，那咖啡的风味可能就会相对的偏酸，然后偏薄。那如果磨的比较细的话，可能就会偏甜偏苦，然后味道会稍微厚实一点。因为我们有贩售咖啡豆，所以也会有这个店内咖啡豆的代磨的服务。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比如说亲友赠的豆子啊之类的，然后家里刚好又没有磨豆机，到哪里去磨呢？一般来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独立咖啡馆是不大会帮客人代磨外面的咖啡。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外面的咖啡味道比较重，然后会影响到有一些残粉残留的那些味道，然后会也会影响到 自己店内咖啡的一些风味，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得请你到外面去磨。你拿到的咖啡也许是极浅焙，或者是说豆子是很硬的咖啡的话，那也有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店内的磨豆机。那一般来说，里面的齿轮其实都是有寿命的，越磨会越钝。而且我们其实都会做经常性的清洁，把磨豆机整个 拆开来，把里面的残粉清干净。一般家用磨豆机，不常做清洁的话，也很少再冲煮嘛，久久冲一次，可能就会忘记清洁的频率。我们会建议，每次磨完之后呢，其实你只要用吹风机，吹风机从你进豆的那个口。好，吹一吹，然后再启动磨豆机，让它稍微运转一下，不大会有残粉留在里面。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如果你真的有拿到一些咖啡豆，甚至国外要去哪里磨呢？那我们知道星巴克是有代磨服务啦，所以你也可以拿去星巴克磨，但是呢，可能就很吃店员的专业程度。怎么说呢？他可能还是会问你家里是用什么样的冲煮器具，然后他帮你决定要磨多粗多细，然后可是这个东西是比较主观的，可能店员自己判断他要帮你磨多粗多细，然后你也不大可能告诉他，我今天要磨什么刻度啊，然后或者是说啊，帮我微调一下啊，或者说先磨一点点让我看一看，这样粗细 O 不 OK？ 那毕竟。人家只是代磨而已，所以你可能也不好意思要求这么多。那我建议可以到大卖场，不管是大润发、家乐福，他们都会有磨豆机放在那边让你自己操作。自己操作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先磨一点点，看一下这个粗细度是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再继续磨。否则的话，你可能整包倒进去之后，磨出来那个粗细度。不适合自己的冲煮器具的话，那你整包你就会之后都会冲得很痛苦，所以说我建议可以到大卖场，就也比较不会不好意思或尴尬，反正都是你自己在操作的，那通常大卖场磨豆机可能也是很多客人都会拿去磨，所以你记得要先倒一点点咖啡下去，然后把那个前面别人的咖啡残粉先清掉洗掉之后呢，然后再放真正需要磨的咖啡量下去。那当然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这个刻度的状况下呢，那你也可以一次放一点点咖啡，调整完刻度之后磨出来，倒在手上摸摸看这个粗细度是不是你要的，再决定要不要整把倒进去。所以以上就是磨豆机的使用，大概清洁的方式，你真的要磨的话要到哪里代磨，然后有没有什么代磨的注意事项。
嗨，我是吴彩妮。
Hello， 我是徐佩玲。
你不是叫 Elaine 吗？
我叫 Elaine， 然后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我是台湾的口音。我是台湾的。
我们第一次来到韩咖啡，然后来看
韩木鸡。我们刚才得知他的名字，
太可爱了。
对，他长得很可爱。
而且我们是第一次摸，
超特别，他摸起来很像那个
刺，
牙签
toothpick。对对对对，我以为他会就是整个蓬起来，如果动他的话，这样子。
对，但你。我们好几次吓到他，
对，然后彩妮分不清楚，就是鸡鸡是长怎样，
他的尾巴跟鸡鸡，我觉得不是只有，因为那个看起来像斗仔，我真的以为一开始以为是。
不好意思，大家，我的朋友没看过动物的鸡鸡。
你刚刚蜘蛛有四只脚，
这个是题外话，我们现在说的是刺猬同学，回到话题。
你跟我说蜘蛛有四只脚，对不起，我的朋友不知道昆虫。
竟然被台湾人呛。
对，但他现在就是一直在睡觉，
然后露出来。
对，因为他们是夜行性动物。
对，然后他一天的运动量比彩妮还要多，真的是。
好，我觉得有可能呢，
因为一天要跑5公里，那你可以吗？
没办法，
5公里，
我超讨厌跑步的，我不行啦。对，
跑学校大操场十圈，
不行，我真的是两圈就紧绷了，
懒透人。
好，反正就是我们跟他就是相处的蛮愉快，就是
对
他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各做各的事情，
对，他在旁边陪着我们谈天、画画、看书、
聊天，
对，
对我们有点吵，但他。
他不理我们，他很安静的陪在我们身边，
非常棒。
针对上面来宾的对话，稍微补充一下，母刺猬的性器官呢是紧邻着尾巴，公刺呢则离尾巴稍远，还要再靠近肚子的中间哦，所以容易被误认为是斗宅。昆虫有六只脚。蜘蛛是比较特殊，它有八只脚，像它属于节肢动物。好了，言归正传，我们来聊聊刺猬常见的疾病——疥癣虫。皮肤病呢是刺猬蛮常见的疾病，尤其是疥癣虫。这种刺猬特有的疥癣虫特征是在第三对脚上有三条很长的肛毛，医生都会用 3-on-3 来记忆这种虫。医生非常辛苦，毕竟他要认识所有的虫虫。喜欢打篮球的人就会知道，对狼队就是三对三斗牛。这又有点离题了。韩老板的第一只小刺猬，他在小时候刚接回来的时候，身上就有疥癣虫。他当时还小，不适合注射驱虫剂，于是才用点药的方式。那医生还开了药粉带回家，不时要撒在身上驱虫。我一边喊着不痒不痒，虫虫不见了。抱歉，有点入戏太深哦。总之，每天都要更换所有的垫材，还要用高温清洗整理箱。那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整理箱它没办法耐太高的温度，于是那一只小刺猬从小睡的整理箱就是大澡盆哦，就是那个小朋友用的大澡盆，因为那样的澡盆比较能耐热。因为驱虫药只对成虫有效，所以才会同时要用高温将虫卵煮熟。而且因应虫卵孵化的周期呢，每间隔10到14天就要反复投药，所以基本上就会有至少有两个疗程以上。如果同时间有其他刺猬，不管身上有没有虫，都要一起抓来投药，这是一种连坐的概念。那医生检查的时候呢，会刮除一小块皮肤放在显微镜下去观察，找看看有没有这种虫，但也有可能没有刮到虫。保险起见，还是会预防投药。像当你发现你们家的刺猬，它会瘙痒啊，会掉刺啊，或者是说，发现它皮屑很多，那就要开始注意是不是有可能有皮肤性相关的问题。那尤其是这种疥癣虫哈。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周片尾放了电虫小刺猬寒武及生气的声音，有听众回应很像车子发不动的声音，其实还真的有点像哦。我们今天片尾会放一小段武及跑滚轮的声音，那因为韩老板使用的是刺猬的静音滚轮，所以声音会比较小。而这滚轮是当时从中途接回来的时候奶妈附赠的嫁妆。然后还有上周听众对于刺猬俏家，然后也回应了他们家的刺猬叫可可，前几个晚上也是俏家，然后当时翻遍全家都找不到，最后是在冰箱底下才找到他。但重点是可可的主人是个孕妇，可可，你这样欺负孕妇不行哦。所以呢，我们在此特别呼吁所有爱逃家的刺猬们，请斟酌你逃家的频率，考量主人的状况和心情。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大家下周见。